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得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啊，我们来看哈。说，然后甚至是这样，当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得安顿，脱离他四围一切的仇敌。啊，然后他王呢，就向先知表示啊，他住得很好。然后呢，神呢，神的这个约柜呢，他的意思就是住得非常简陋，在一个幔子里。然后拿单说呢，你可以照着你所想的一切，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就是拿单说，你想为神的殿做些事情呢？神的这个约柜做事情呢，这个可以啊，因为神一直与你同在。所以首先我们看这里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知道大卫呢虽然是以色列王，但是他是一个属灵的执事，他身居高位，他也享受了王的生活和待遇，而且他四围已经被上帝击败，他四围已经没有能够去辖制他的仇敌，但是呢他的心呢却一直在关注神的约柜，关注属灵的事情啊，这就是大卫的他的心智，他跟扫罗不一样哈。跟扫罗不一样。咱们看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哈，说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为我建造殿宇给我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宫殿呢？啊，我们来看哈。但是呢，这个事情最后被上帝否决了，啊，我们知道当夜拿单说可以建，但是当夜呢，上帝给他说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啊。上帝呢就讲了这么几句话，就是说他不需要人给他建造豪华的宫殿，啊，他不需要人给他建造。他说从出埃及记到如今，他没有，他只是住在会幕里啊，他没有。所以说呢，你看当这个列王记上后边哈第八章的时候，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也说了。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你所居住，何况我所造的殿呢？所以说以色列的神呢，这位真神创造天地的神呢，他不需要人为他创造华丽的殿宇啊，就好像一个极富的人一样，他不需要一个穷人给他盖一个大房子，因为他本身就很富有，他所有的都有啊，因为万有都是他的，天地也是他，你造圣殿你用的材料那也是他的，你造圣殿所用的智慧和工作那也是他的，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所以说这里就首先呢向我们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并不需要人，因为神是全能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啊。但接下来为什么会让所罗门去建圣殿呢？那我们后边继续讲。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再一次就回到约柜这个事情，因为约柜里边就是有神的身座，有两个天使啊，伸开翅膀遮掩约柜，所以说约柜呢就是至高上帝他降临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啊。但是神说呢，他不住豪华的殿，他住什么？他住会幕。也就是说上帝所看重的是围绕他侍奉的人，在约柜表示天上的事情呢，就是说在天上周围侍奉他的是圣天使，那么在地上侍奉他的应该是圣徒。他所要求的不是一个豪华的建筑物，他所要求的是围着他挨他近侍奉他的人是否是圣洁，是否是信的。所以说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只住在会幕，他只住在圣民之中间，他在圣民当中行走啊。在天上呢天使侍奉上帝，在地上呢圣徒侍奉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呢是表达这个意思。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随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并为你建立家室啊。这里这一段啊，看第八节到十一节，说现在呢上帝没让他去建殿，但是呢讲了些话。第一个就是他谈到上帝呼召他的目的是什么啊， 起初的时候呢，大卫和以色列一样都是羊，但是呢，把他单独选拔出来作为牧者，啊，说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也就是说，这个君王呢，他不是世界上的君王，他是今天来说教会的执事，属灵的执事，是牧人，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君王啊。上帝选拔他是为了牧养以色列人，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更属灵。所以说大卫的工作呢，不像扫罗一样，扫罗他操控压制上帝的子民，借着他为自己家谋利。但是大卫的工作，你真正的执事的工作，不是压制羊群，而是什么？牧养羊群啊。第五节啊，在你所有走过的地方呢，我都与你同在，我要从你面前剪除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名字一样啊。大卫的名在那时候传开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的名传开了，直到今天耶稣升天了，耶稣的名仍然传开，耶稣的名呢在世界上就是伟大的名啊，让所有人知道。我必为我们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啊，就像种树一样，他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受搅扰，不义的人也不义之子也不再像从前一样欺压他们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哈，大卫的时代有平安，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平安，那个时代地上呢短暂有这种安息平安的日子，其实这是指向将来啊。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时代过去之后，所罗门的时代过去之后，以色列人还是陷入到混乱和痛苦当中。但是只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圣徒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顿啊，不再有饥渴，不再有眼泪，是吧，也不再有仇敌伤害他们，因为神擦去他们的眼泪啊，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吼疼痛，因为旧的事情才会过去，在那时候才会过去。所以说这一章有很多事情呢，你看着在讲大卫在所罗门，其实在讲耶稣，然后有很多是对新天新地的预表啊。这里提到我命誓师的时候啊，誓师就是审判的意思，这就看到律法和恩典啊。到那一天的时候呢，审判就结束了，审判结束之后，那些咒诅痛苦都结束了，能够活下来的，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都是恩典啊。所以说你看，誓师时代是审判的时代，对照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就这样一个对比。所以说这里的应许呢，你看这里哈，啊，往上讲，然后说我必使你安顿，脱离一切仇敌，并且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必为你建立一个家啊。然后往上过。所以说上帝的应许呢，不是说为一个人啊，然后当上君王，给他很大的富足，让他建立一个有名的家，而是一个属灵的家。大卫的家就是耶稣的家谱啊，不是扫罗壮大自己的家，荣耀自己，为自己谋利啊。大卫上帝是给他建立属灵的家，让他世世代代敬畏神，然后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这就是大卫的家。大卫的家呢，将有君王降生，将有耶稣降生。好，我们看12到17节。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们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照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我们看12到17节啊，说当你日子满足啊，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的后裔啊，接续你。这个后裔呢，是从你肚腹所生的，就是从你这一派生下来的啊。你看上帝对亚伯拉罕也说，说要给你个后裔，这个后裔是从你生的啊，才叫你的后裔。说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看这里哈，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直到永远。这有建殿，有国度，有永远。我们知道这里都是永恒的国度啊，这些永恒的应许。但是与之相对比的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后来也建了圣殿了，圣殿最后还是被拆了。所罗门的国度兴旺了一段时间，他的国度分开，最后南国北国都北国南国都被掳。所以说这里的永远的应许呢，明显是指向耶稣的，耶稣和耶稣的国啊。圣殿也是讲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啊，他的国没有穷尽，这是一个预表。我们再请个注意哈，前面说上帝说他不需要人为他建造殿宇，这里就说他又要人为他建造殿宇，你要注意其中的含义啊。首先呢，人给神建造殿宇，你不能说哎呀，我看着上帝好可怜，你看我住的那么豪华，上帝住在一个 哎，看着非常简陋的地方，他说会不会这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给神建造殿宇呢，不是因为上帝太可怜太穷没地方住，能力不足，需要一个人把他保护起来啊，就像世上偶像一样，什么那泥的偶像，你得保护起来，免得有人把他碰碎了，不是那样。神是全能的啊，神不需要人的保护啊，人造的再好，他的豪华程度不会超过天堂。所以说不是神需要人怜悯他，而是人需要神怜悯他，你明白意思吗？啊，神呢在天上有圣所，神也希望在地上给人有一个圣所，让他去在里边去祈求他，去献祭，去祷告，去向他求得赦免。啊，不是神有求于人，因为人有罪有过失，人需要求上帝去赦免他，去保守他。不是神需要住在人手所在的殿中，而是人需要在神所在的殿中去亲近神，去祷告神，去得赦免。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这个道理，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说大卫说我住得很好很豪华，神只能住简陋的帐幕的时候，神就给大卫启示了圣殿的本质啊，他从未要求以色列人呢去怜悯他啊，去给他建个地方让他住的舒服，那是异教的神。他让人建圣殿是为了人，是为了向人实行怜悯，而不是他从人身上能占得什么便宜啊。所以圣殿的功用啊，不是人想的啊，接待上帝，让这个上帝像穷人一样，让他能够住得好一些，过得舒服一点，吃得好一点，不是这样。圣殿的功用是神用来怜悯人的，是给人一个机会来到他面前祷告祈求赦免他的罪恶，对吧？所以说在第八章的时候，所罗门建完圣殿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看你果真会住在这里吗？因为天上和天上的天算不你居住，何况我这个有限的建造的圣殿呢？他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是吧？你看求你垂听啊，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垂听，是吧？对不对？在以赛亚书66章说，天是我的脚凳，地是我的宝座。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给我造什么的殿才能满足我呢？哪里是我安息的空间呢？上帝不是要的这个。上帝说什么？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建圣殿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上帝住得舒服，而是让人能够在神面前得以存活。那么在天上的上帝呢，他已经有天上的圣殿，他在地上建一个圣殿，他在地上建一个教会，不是因为一个教会的建筑物多豪华，而是因为其中的人是真正愿意寻求他、寻得怜悯的人。啊，说我要成为他的父，他要成为我的子。啊，所有天使神对哪个人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这里是指向基督。啊，他若悖逆，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我使我的慈爱离开在他以前的扫罗一样。神是不会犯错的，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人是会犯错的。就像所罗门呢，你像大卫啊，这么好的圣徒，他也有犯罪的时候。所罗门呢，这样一个蒙神恩典的人，最后也会去拜偶像。所以说，真正拣选的神所拣选的人呢，神不光赐福他，也会在他犯罪的时候、走错的时候去击打他。神会用什么人的手去管教他？就像今天普世的教会基督徒一样。如果你犯罪你觉得无所谓的话，那上帝会让世上的掌权者、世上的异教徒，甚至是抵挡基督的人，就这样的人去管教你。但是他所爱的人他不会去弃绝。上帝惩罚大卫、惩罚所罗门，但是让他们悔改，但是扫罗是上帝任凭他作恶，直到最后的时候让他灭亡。啊，一个真正神所恩待的人，上帝不会让他在名利、权力，在这种无限的就人看着很顺的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一个人犯罪，他的教会看着人还很多啊，一个牧师犯罪，一个基督徒犯罪，他好像很有钱，很多人跟随他，那他最后可能就走，他最后就会像扫罗一样走到灭亡的道路。神管教一个人是让他走正路啊。 所以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难的儿子啊。你们所受的就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父管教我们啊，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应该更加顺服他呢？管教之后就是义，就是生命。所以说任何神所爱的人呢，神都会去这样对待他啊。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啊，在末后的日子呢，你会发现那位被称为上帝儿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受了责打啊，他因为选民的罪背负了罪恶啊，看到没有是吧？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吧？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责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以色列罪过呢？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反向的一个预表，啊，实际上最终挨打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但他没有罪啊。十六节，你看，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宝座也必定坚立，直到永远。这提到永远，照着一切的末世，照着一切的话，照着一切末世啊，拿单就告诉大卫，这里全是永恒的应许。但是永恒的应许，你会发现，其实是指向基督的，因为大卫的在地上的那个国度和圣殿最后都被拆毁了，但只有耶稣基督。直到永远，这里就是这里呢，既是上帝的话，也是末世。末世就是里边藏有意思。当圣灵解出来的时候，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应许啊。好，我们来看十八节到二十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的仆人的家，直到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对你说的？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啊。我看这里啊，说啊，你看大卫进去坐在主面前啊，说：“主耶和华，我是谁呢？我的家算什么？竟带领我这么地步呢？主啊，这个事在你眼中还算微小，你又应许你的仆人的家直到永远。主神啊，这岂是人的这种人做事的惯例嘛？啊，就人都不会如此施恩给另外一个人。说大卫还有对什么可说的呢？主啊，你知道你的仆人啊。”真正的圣徒呢，在神面前都是极其谦卑，都知道自己不配，而不是说自己配得啊，自己配啊，准是住什么高档，享受各样的华贵，不是的。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不配，说这不是人所常人所能遇见的事情，说我怎么配得这一切呢？这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啊。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的，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我们看这几节哈，二十一节哈，这说的很清楚。大卫说啊，神给他这么大的应许，赐他这么大的祝福，又让他在以色列做君王啊，做首领，这全凭他的心意。也就是说，上帝拣选这个人，愿意祝福他，愿意祝福他。然后呢，提到你本为大，没有像你的，没有别的神啊，这是独一的神。然后我们耳中听到一切，就是旧约圣经啊。然后再除了提到上帝，又提到上帝的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像你的子民以色列呢？从古时候开始，上帝就救赎他。啊，为自己的名救赎他，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在地上行大事，啊，从埃及赎出来的子民面前赶出列邦和他们的人，这就是说，带着他们占领列邦，然后清除迦南地的居民，啊，说你曾预备好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成为他们的神，就是说大卫清楚的知道他不会得那么大的恩典和权利，但上帝给他这么大的权利和恩典，是为了让他去牧养帮助。上帝的名给他这么大的富贵和恩典，不是让他去像扫罗一样荣耀自己啊，敛获钱财，不是的。他很清楚自己不配，他知道神给一个仆人的恩典 今天来说就是为了教会，就是为了主的羊群啊。因为神是以色列人的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大卫呢归荣耀于以色列的神，他宣告他的这一切恩典包括这些永恒的应许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荣耀，乃是为了上帝的子民啊，乃是为了上帝的子民。就像第五章的时候啊，他得了这么大的祝福，他就知道耶和华拣立他做以色列王是为了自己的以色列民而让他的国度兴旺。但是扫罗他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上帝给他这些是为了他自己，所以他敛财啊，所以他敛财。我们来看这个第25节到29节哈，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的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的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设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所以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仆人的家。我们看25到29节哈，看到没有，求你坚立啊，直到愿这个应许直到永远啊，是吧，26节，愿你的名被尊崇直到永远，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我们想到什么，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吧，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说你仆人大卫的家在你面前坚立啊，这是指向基督的应许。27节，因为你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开启你仆人的耳朵，说我必为你建立一个家，因此你的仆人啊就找到了他的心啊，说找到他的心就是放胆的意思，找到他的心向你如此祷告。这里再次强调大卫的家永远的家，不是说大卫多么好，而是说大卫的这个家谱当中要有耶稣基督降生，然后从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的就是神的国和神的教会啊，这个应许在以后啊。28节说，现在主神啊，你是这位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将这美福应许给你的仆人，说现在求你开始赐福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远，注意哈，永远存在你面前，主神啊，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下祝福给你仆人的家。这里再次强调是永恒的祝福啊，这是圣灵感动之下大卫在不停的说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祝福，你仆人的家，大卫的家，永远的应许啊，其实就是期待弥赛亚降临，就是期待耶稣降临啊，就是期待耶稣降临啊。好，我说了，所以说这里呢，就今天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完了啊。他讲到大卫呢愿意发热心为神建殿，但是呢上帝讲清楚了这个建殿的事情啊，最后呢就是上帝永恒的应许，其中的一个真的仆人为神发热心，他不是光顾自己，他懂得自己的身份，懂得自己身上的托付，懂得自己为什么做一个王，做一个执事啊，要懂得感恩。另外一个圣殿是什么啊，圣殿是做什么用的，这个要知道。再一个就是最后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